在线上的朋友，非常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角声癌症关怀的电话癌症教育讲座。我们癌症的角声的使命是协助癌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癌症的历程，并训练关怀义工陪伴癌友和家属同走抗癌路。我们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社会背景。我们有许多的免费服务，包括我们的抗癌资讯和转介社区的资源。您可以上网到我们的 cancer.cchc.org， 以及我们也有癌友癌友及家属的互助会，时间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上午10:00到11:30，在我们Milpitas的角声办公室举行。同时我们也有电话关怀以及居家探访，我们有许多的免费的资讯可以资料可以提供您请您打电话来索取。我们包括有乳癌新知，我们有向癌宣战、化疗室的春天，以及我们有季刊和每一天音乐的 CD 专辑，都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免费索取。我们今天电话的电话癌症教育讲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对不起，是癌症基因与个人化治疗。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龚行健龚博士。我稍微为大家介绍一下龚博士的 background。他是从台湾来，是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拿到他的 PhD 的degree。目前他在 UC Davis 的 Cancer Center， 他目前是基础科学的主任。他非常有兴趣在于研究cancer 这方面的基础基因。他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过去32年当中他有非常多的经验。今天我们有很高兴请到龚博士，希望他来为我们分享一下，虽然只有35分钟时间，但是我们很想听听他在基础科学这方面的研究。好，龚博士，您在线上吗？
是的，我在线上。
好，那我们把35分钟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您，谢谢Caroline。各位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今天虽然准备了讲义，但是它只做参考之用。我今天的种类讨论是不需要讲义的。我今天想和各位谈谈癌症基因及个人疗法 Cancer Genes and Personalized Therapy。 在谈癌症基因之前，也许让我先谈一下人体基因。现在美国健康总署主任 NIH Director Francis Collins柯林斯博士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 The Language of God， 上帝的语言。他认为人的基因是上帝的语言，构造简单，变化多端，它有巧夺天工之美，是生命的蓝图，也是决定我们的性格外貌的基础，是很值得我们称颂的。但是一旦它受到突变或者是对变 mutation， 它可能作恶多端，引发癌症。所以我的以前的指导教授 Mike Bishop， 他因为发现第一个人类癌症基因得诺贝尔奖金，他就说到致癌基因或者是 oncogenes 是潜在的敌人 enemies within， 这些基因是我们与生俱来，可是后来变坏变恶，引发癌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题。公元2000年7月26日是生物科学界很重要的一天，因为那一天人体基因序列 Human Genome Sequence 有了初稿，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所有的基因及结构。 这就像我们有了第一本中文字典，有了中文字典，我们有了字，我们才可以写成文章。那这里我们讲的是生命的文章，当然它也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错字，这就是突变。在过去十年中，因为有了这些基因序列的断定，让我们在生物医学研究上，特别是基因与疾病的关系突飞猛进，让我们有了第一个人类的基因字典以后，我们现在每个人可能也都可以有自己的基因字典或者基因档案，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份证，其实比身份证更精确地描写我们。我们的字典，你的字典跟我的字典，大概有99.9%以上都是相似的，但是也有些不同，这些不同就决定了我们的不同的外貌、性格及其他的一切。每个人的基因档案不但能够鉴定身份，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其实 FBI 及警察局已经很有效地利用它来找犯罪的证据，可以鉴定我们的血缘。将来当我们了解每个基因的功能时，它可以推测我们的性向，对哪些食物敏感，哪些药物不能用等等。同样的，如果我们将病人身上的肿瘤细胞的基因档案与正常细胞来比较，我们可以得到癌症细胞基因突变的档案，这些档案对于诊断 diagnosis 预测 prognosis 及用药 therapy 都非常有用，这也就是个人疗法的基础。根据个人基因突变的档案，对人下药，对症下药，对基因下药。什么是基因？基因是表达蛋白质的密码，它的构造，化学构造是相当简单，一个基因大概是表达一个蛋白质。DNA 是去氧核糖核酸，其实只有四个单元，用英文字母是 T C A G 来代表。人的染色体就是 genome， human genome， 就是这些字母用不断排列组合连在一起。其实我们读起来其实非常繁闷，其实非常单调的。比如说我们如果随便看一段，我们身上的基因是 T C C A G C T C G 等等等，就这样一直连串下去，总共有30亿这样的字母连在一起。这些字母的排列是蛋白质的密码，我已经讲过，大概每一个基因可以表达一个蛋白质，每大概1500个这样的字母可以表达一个蛋白质。我们细胞身体是蛋白质组成的，它的功能也都是靠蛋白质。 DNA 只是一个构造，它的密码是一个定数，但是蛋白质在我们细胞中是变数。在人类基因序列断定后，其实让科学家有些纳闷，有些失望，因为他发现人只有30000个基因，其实真正的数字还比较是25000，但今天我用30000来解释，所以它可以制造30000个蛋白质，这是比原来推测的少很多。想到我们的构造如此复杂，我们这么聪明，怎么可能只有30000个蛋白质呢？更令人觉得有失人性尊严的是，猴子也有30000个，老鼠也有30000个，鸡也有将近30000个，实在有点不可想象。如果基因这么像，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不同呢？这就在基因的表达成为蛋白质。我们一个人身上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在肝细胞、胆细胞、肠细胞，各个细胞的基因都是完全一样的，除了少数的几个突变，大概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肝细胞解毒，肠细胞消化，脑细胞控制神经，功用截然不同。 这是因为每个细胞虽然 DNA 基因一样，它表达的蛋白质它的 expression 不一样，每一个细胞大概表达15000个蛋白质，肝细胞表达这15000个，肠细胞表达那15000个，脑细胞又是不同的15000个，其实癌症也是差不多表达另外不同的15000个，这种不同排列组合就有不同的形态功用表现出来。我把基因跟蛋白质跟它的功用再做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 DNA 及30000个基因看作是一个钢琴，有30000个琴键，钢琴在那边是固定不变的，就像 DNA 在细胞里一样。如果有位钢琴师在那边开始弹起来，他就把这个钢琴的琴键跟音符表达起来，活化起来，就变成很美的音乐。同样的，作曲家也可以用把这些虽然是相同的音符跟音键把它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很美的乐章。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有时候如果琴键坏了，如果没有去调琴键的话，那这个调子就变了，那这有点就像是癌症细胞有了基因的突变。我们现在知道基因及基因表达的大概概念以后，现在我们来看看癌症基因。在这30000个基因里面，或说30000个蛋白质，有些是组成细胞构造，有些是掌管细胞染料、养料及吸取代谢。大概有100个到200个基因是管制细胞的生长及存活。这些基因如果有突变、失去调控、过度的表达或者是活性不减，就会让细胞不断的生长、不断的分裂，而不会凋亡，就会引起癌症。这叫做癌症基因 oncogenes, tumor suppressor genes, 有两类，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癌症基因在未突变前是我们发育长大必须的，如果没有它们我们不能长大。但是在我们长大以后，这些基因的表达就需要受到严密的控制。譬如说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大部分在学龄时代已经发育完全，不会再生，老人和学龄的学龄的童子，他的脑神经细胞的数量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它这些的生长基因在这些神经细胞里面就要受到完全的控制，不能再表达。一旦它突变而表达，就会产生脑瘤。所以这癌症基因的突变及异常表达是癌症的原因，也是它的先兆，抑制它的表达活性是治疗癌症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现在来谈谈什么是癌症的成因和基因的突变。什么是基因突变？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DNA 的单元 T、G、A、C 因为化学反应作用变成其他的字母，比如说 T 现在变成了 G 现在变成了 A， 这样蛋白质活性可能就不一样，表达调控也改变。基因为什么会突变呢？这是因为食物中环境的污染、放射性、新陈代谢不协调，都会在细胞里造成一些物质可以与 DNA 有化学反应。我们如果这样想想看，真可说是防不胜防。我们每人每分每秒都有细胞的 DNA 遭受这样的打击，我们其实得癌症的机会比我们实际要想象高多很多。为什么我们可以免于一般人可以免于得癌症的痛苦呢？大概有下列四个原因。第一个，不是每一种突变都会产生癌症，多半的突变不一定会活化基因。如果突变发生在其他29800个基因上，它也不会引起癌症，所以这是一个几率问题。第二，现在我们知道癌症不是单一癌症基因突变就会形成的， 它需要可能到5-10个癌症基因的对变，就是在这200个癌症基因里面有一套5-10个对变会产生癌症。那这5个基因的突变在同一个细胞里面是累积性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在30岁有第一个癌症基因的突变，没有被好好的修复，他不会产生癌症。到40岁的时候又有一个突变，他还是不会产生癌症。到50、60、70、80，年纪大了，可能累积到5个的时候，才会形成癌症。这也是为什么癌症多半是老年人的疾病，当然这不是绝对的。第三，我们细胞内有很好的 DNA 修补 DNA repair 的功能，99%以上的突变都会被修补蛋白质修补成功。第四，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可以查看到癌症初期细胞的变化，与正常细胞不一样的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它有能力可以杀掉它，让我们免去癌症的威胁。我说前面说到基因突变是防不胜防，但是我们可以减低它的发生几率，像如果不抽烟，不让身体过重，增强抵抗力，增强免疫系统，都是有效的方法。以下的时间我要谈到癌症的疗法和将来的趋势。癌症现在的传统性疗法 conventional cancer therapy 是以毒攻毒，癌症细胞 DNA 受到伤害，那我们就用药物让它伤害更多，让 DNA 的 damage 更多，让癌症细胞自己会自杀，不能再生，不能复制。虽然这种疗法也会伤到正常细胞，但是正常细胞不需要再生复制，所以杀癌症的细胞就比较多。但是正常细胞有些也要再生，比如是头发、血液细胞，它们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副作用的原因。最近几年来有另外一个趋势，疗法的趋向。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赫普金斯大学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叫做癌症新知，这是给大众看看的 Cancer Update。 去年在他的 update 中，他们第一次提到西方的治疗一向重视毒死癌症细胞，日后也许我们应该发展如何遏死癌症细胞。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与中医的治疗有点相似，以食物养分的调节来遏死癌症细胞。现在我们知道一般癌症细胞需要的养分与正常细胞不是完全相同的，癌症细胞通常需要高糖养分，也许对这方面下手也可能有效。我们再谈谈其他治疗法的趋势，这就是我要谈的 targeted therapy 和 personalized therapy。 targeted therapy 中文翻作标靶疗法或者是定向疗法，我可能还是就用英文的 target therapy。 personalized therapy 是个人疗法。近几年来有几种癌症少数的病人有了很好的治疗的药，这可以说其实这些少数的癌症可能是有救了，这在医学界是很令人振奋的事情。可能你们也听过这些药 Herceptin、 Gleevec、 Irisa 等等新药，这些都是针对癌症基因活性抑制的特效药，它们都是 targeted therapy， 针对突变的癌症基因下药。因为癌症细胞，只有癌症细胞有突变基因，所以多半只杀癌症细胞，副作用比较少。上述的几种药都是针对在癌症基因最主要的一类，叫做 tyrosine kinase 酪氨酸激酶。人类大概有90种这样的基因，在一半以上现在都发现是跟致癌的倾向有关。 目前 FDA 已经通过的大概只有五六种，但是各个药厂我知道都在积极尽力发展其他的60个、70个 tyrosine kinase 的抑制药，以便日后之需。虽然 target therapy 是日后癌症治疗的主要目标，在目前发展这类药品也有些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因为要发展这些药品，它有很大的特定性，它的很高的特定性，所以它的需要的成本也很高。从发展到 FDA 药物食品管理局的通过是相当漫长，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成本可能要到几十亿美元才能够有这样的药物，所以即使将来发展出来以后也是相当的昂贵，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第二，这些药大概不会很广泛的被使用，就是因为它们不是万灵丹，它只能针对少数的癌症，那有那些癌症基因对变的才可以用到，所以它可以治愈少数人，但而且现在没有太多选择，要将来要很多很多药才会有选择。第三，这些基因的特效药虽然副作用小，其实它杀伤癌症的功力也比较小，目前还需要跟化疗一起进行，叫做 combination therapy， 联合治疗或者是鸡尾酒疗法。它可以减低传统化疗的用量，所以也可以减低病人的痛苦。话说回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发展这些 target therapy， 在现在要医生和病人决定用哪种化疗是很头痛的事情，因为药性很毒，一旦决定用哪种药物，日后即使发现药效不佳的时候多半已经太晚，或者病人的体力太弱不能换另外一种化疗，不免有遗珠之憾。 Target therapy 在选药方面就有很多优势，因为最先是根据人基因突变档案来判定用哪一种药，所以比较准确，同时药性不伤身，将来还可以换另外一种 target therapy。 同时因为我们知道 target 是哪一种基因，我们可以追踪看看这些基因活性有没有降低，所以就比较能够知道这个用药有没有效用，所以基因诊断及 target therapy 应该是比现在的therapy 更有效更彻底。在结束之前，我想用一个真实例子来充分表现基因诊断来测定癌症病理的好处。它不但能让病人找到合适的药，也让药找到合适的病人。这在新药发展让 FDA 通过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病人，在临床实验成功率低的时候就无法通过，我相信很多新药就是因为这样成了废药。这个例子是有关非小型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这种癌比较毒，一般的病人在诊断时已无药可治，50%的病人在诊断时已无药可治。传统化疗是用 cisplatin taxol， 30%的病人会有正面的反应 tumor response， 肿瘤会不长，它能够延长病人的性命大概是2个月到4个月。所以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有一家药厂出产了一个新药，就是我刚刚提的 Irisa 艾丽莎，他们开始做 phase 1 trial 第一期临床试验，这是看药的安全性或者是药的毒性，看有没有副作用。在那次实验的时候，他们发现有14%的病人有正面的反应，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2003年，他们就做了更大规模的 phase 2 trial 第二期临床试验，这是来看看对肺癌的药效。有全世界 很多医院参加，总共有4000个病人参加这次的试验，结果令人非常失望，少于5%的病人有 response， 结果公司股票大跌， FDA 的通过的那个机会也是遥遥无期。就在这个时候，好几家医院发现这些有 response 的病人，大概有100多人，有些特色，他们多半是亚裔 Asian origin 女性，从未抽过烟 never smoker， 这在患癌症的比例算上是很少的。后来有3个实验室对这些病人的癌症细胞做基因探测，就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是有一个基因，癌症基因叫做 EGF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表皮生长因子受器，那个癌症基因有了突变，而且这突变是在一个特定的氨基酸的位置，第858个位置。有了这样的突变，本来是会让这个癌症更 aggressive 更厉害，但是刚好也因为这个突变，让艾丽莎这个药可以抑制它更好。于是他们以后再找病人的时候，就找有这样突变、有这样 mutation， 那中国人有很多有这样的 mutation。结果是后来的 clinical trial 就是百发百中，几乎百发百中。所以 Arisa 现在已经被 approved， 已经被通过了，在临床上有用。从这个真实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病人找到合适的药当时非常好，也要让药找到合适的病人。我们也可以看基因诊断的重要性，从细胞病理观察时分不出的癌症，基因突变分析可以细分癌症。每个人的癌症都不一样，将来可能的用药也不会完全一样。我说到在2000年建立第一个人类基因字典或者档案的时候，是一个生物学的创举，由柯林斯博士，就是我刚刚提的那位领军，全世界几十个实验室参加，费时10年完成。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字典以后，我们要鉴定个人的基因字典就容易很多了，加上近10年来很多厂商在 DNA sequencing， 就是奠定序列 DNA 序列的技术上的发展，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我们 UC Davis 一个实验室，如果真的需要断定一个人的基因，大概只需要1个月，一般人认为将来可能1天就可以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医院可以做到将病人切片的细胞做全面基因序列的分析，彻底找出所有突变的癌症基因，然后对基因下药，由基因表达来追踪药效，以求下一步对策。这是真正的 targeted therapy 及 personalized therapy。 总结，我先给各位一位总结，我今天谈到的是人体基因及癌症基因，在30000个基因里面约有100个到200个是癌症基因，他们的突变会引发癌症。我们也谈到一个癌症大概需要5到10个癌症基因的累积的对变或者是突变，这些突变的癌症基因是癌症诊断时的指标 biomarkers， 也是治疗的标靶 targets， 将来癌症疗法将是根据基因诊断对基因下药，按个人不同基因突变施予不同疗法，这就是所谓个人疗法。这种疗法应该是副作用最小，准确性也高，这是在我们研究癌症研究最重要的课题。最后我特别要谢谢角生 Cancer Care Network 给我这样的机会，我谢谢何清平姊妹和龚正成弟兄的邀请，他们也送了我他们出版的一个 CD 向癌宣战，我常在开车去学校的时候听，里面的癌症资讯非常正确， 也有强有力的见证，非常感人。他给我很大的激励，觉得我应该在癌症研究上更加努力。谢谢各位。
好，非常谢谢龚博士。您太谦虚了，让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说了。那我们以下呢就先开放时间好了，好吗？在线上的朋友，那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请按星号键您请按星号键，我们就会在现场接听到您的讯息。好，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当我念到您电话最后四码的时候，请发问0136，0136，这位朋友请发问。
我有个问题，我是那个 amyloid carcinoma， 是一种 rare 的 cancer， 有什么 biomarker 我可以 test？
请问是哪一种 carcinoma？ 对不起。
amyloid。
OK， 我大概我没有办法供给你的资料，因为我自己不是医生，所以有些癌症我知道哪些 biomarker， 但是很抱歉，这个我不太知道。
Okay， 还有另外一个 question， 就是说is there any clinical trial for 这个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我去那个 public 里面，去那个 clinical trial 那个 website 里面去找，没有什么特别的 clinical trial。
对，就是说现在一般就是我刚刚讲的要 develop药是要到最后 approval 是很少的，通常特别是在 website 里面要公开的时候，大家会做的比较保守。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clinical trial， 像比如说 UC Davis Cancer Center 是美国癌症NCI 的一个 designated cancer center， 那他们的 information 就会比较多，因为他们会有 trial 是最新的药。那一般在公共的这个 website 通常不太会有这些消息，因为负担的责任很大。那有时候你可以到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的 clinical trial 的 website。 那
我去哪里找过了？
过了哈，那也没有是不是？
那没问题，这位女士。
很少人。
这位女士，您可以打电话到我们角声，我们有这方面的 information 提供您，好吗？如果龚医师，
还有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哈，我可以到 UC Davis 去见您吗？因为我儿子在哪里学习耶？
当然好，我会非常非常高兴。That will be my honor. I'd be happy to.
I will invite you for lunch.
好，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也请您打电话到角声来联络好吗？还有您刚提到的这个肿瘤标志在癌症诊治中的这个角色的问题呢，我们在6月21号，我们的 topic 就是这个主题，我们请到的是刘如峰肿瘤科医师。如果您有问题的话，这方面在当天我们会有很详尽的说明，请您再打电话进来好吗？好，谢谢您打电话来。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最后四码2098，2098，请发问。
我想问那个里面有四那个乳房里面检查出那个 MRI 检查出是有四个那个小小的口状MASSG 那个球状它要切片抽出来检查，这样的是不是是严禁？
对，我再讲一遍，就是因为我是不是医生哈，所以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不敢有太肯定的解答，但是的确现在就是说很在乳房的 surgery， 有时候刚开始的 surgery 是对切片然后检查它的预测 prognosis 是很有帮助的，切片检查还是非常有帮助的。现在一般的切片检查还是根据病理 histology 跟 pathology 来看，我相信将来是会用基因的特别的，现在可能已经有一点，就是用哪些基因它的可能对变或者可能放大 amplify， 来探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是
好的。但是如果切片以后，那个恢复原来的状态是有伤疤的，是吗？
有伤疤是不是？
是啊，在那个乳房表面。
这我就真的不太知道，因为有些切片检查，不是那么样子，严重。但是我真的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好的，谢谢
你。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啊。
好的，
如果有太 personal 的这个询问的话，请您找你的专科医师，好吗？那我们再接听下一位。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号键，可以接听到我们的现场来。龚博士，您刚刚提到这个以前在以前是用毒死细胞，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饿死细胞。那这饿死细胞，病人是否会因为进食或者是绝食来自己进行治疗？
不一定。这个并不是说要我们就要不吃饭，或者是没有食物，而是食物的选择。
嗯，是。
就是我刚刚讲，比如说高糖性方面。
嗯。
另外。有些癌症，比如说在肝癌方面，那这也是我们实验室有点研究的。比如说它的新陈代谢，它有些基因的表达跟正常细胞不一样，所以有一个氨基酸，比如说很需要，但是正常细胞不需要，那时候你可以在食物里减低那种氨基酸，而并不是说就不吃食物。这个将来的趋势是食物的调节，而且是就是其中特定的某些养分的调节，不会是要让病人受苦的。
是，那我有看到一篇报道，他是说癌症病人最好少吃糖，因为糖会增加细胞的增生。
对，现在是其实这个是有蛮多的证据，就是癌症细胞在代谢糖产生它的能量，就是不需要受氧的这种可以代谢糖产生能量，是正常细胞比较不用到的。
哦，
所以你讲完全对，就是糖类是其中的一种。
是，
现在很多研究是在这方面。
所以要少吃糖也可以减少肥胖。那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最后四码是4673的朋友，请发问。
我想问那个龚博士，就是那个基因的疗法，它的作用有没有可能把那个已经突变的那个基因把它矫正回正常的基因？还有就是这种疗法，这个病人他可能被治愈吗？那他如果吃药的话，他是要一辈子吃，还是就是有一段时间吃就可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通常基因的疗法不会想要把一个肿瘤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还是希望让肿瘤杀掉肿瘤哈。但是您问的很好，就是今天我没有讲很多，就是在两种在这个癌症基因里面，有一种是叫做叫做这个抑癌基因。OK， 抑癌基因是它因为在细胞里没有了，癌症就长得很快。那这种的肿瘤的话，你可以想见说把原来的那个基因放回去，它就应该肿瘤就应该消失掉。那所以在十几年前，大家常常会听过叫做 gene therapy， 就是基因治疗。基因治疗在癌症上没有。在这几年就没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在其他的几种疾病上可能会将来会有效。那在癌症上没有很大进展，就是因为后来发现用他们需要用要把基因放进去，不是像药那么简单，是需要一个 vector， 需要东西把它放到细胞里，那些放进去的 vector 常常是以病毒为主的。那病毒把基因放回去，让它可以恢复原来的形状的时候，有很多complication， 有些时候是因为immune complication， 所以 在五年之前有这样一个临床实验，是准备把基因放回去，就后来引发其他的症状，所以后来最近几年要把基因的治疗可以来修补基因，就很少人在谈了。所以您这个问题是很好，所以多半一般人还在想的方法还是把那个肿瘤细胞把它杀掉。
嗯，好，谢谢。
那请问通常这样的病人他吃服药大概要服多久？
你说那种target therapy 是吧？你是说哪一种？你是说，对不起，基因以这个怎么讲 ？target therapy 标榜疗法是不是要吃？
对 ，target yeah。
对，这个我想也不会太久哈，也不会太久，因为他们杀的效率还是很快的，只是这完全要看那个药它在人身上有多稳定，可能刚开始要吃比较多，就是。但是这是口服，有很多是口服的，所以并不是那么难，就像吃维他命那样。那通常是也不会吃太长一段时间，但是吃不起啊，真的这个药非常贵，所以不会太久，也不会太久，但是药就是跟普通差不多。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朋友，最后电话的最后四码是6727。六七二七，
对，就是说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最近检查出来有那个肝有那个肿瘤，但是是良性的，它是血管瘤，叫 hemangioma， 我不晓得说要怎么有什么饮食可以控制让它长慢一点，或者是不要再继续长大的。
我想你讲是 hemangioma， 但是我还是一样，我这个我很抱歉哈，我会让你失望，但是我实在不是医生，我不太愿意。offer 这样的 advice， 据我如果在学术上，有什么特别的疗法，肝癌有些，但是这个 hemangioma 我就真的不太知道，很抱歉，我
嗯，
就是、
对，
你说你有听过，但是你不知道治疗。
对，我也不知道治疗方法。
对，这位女士，我们角声在我们的讲座里面也有很多关于饮食这方面的那您可以上网到我们的网站，我们有。过去的网站您可以去收听，好，了解您尤其是7月19号我们还有一个专题是讲了解您的癌症的治疗方法，所以7月19号的时候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下一位接下一位接听的是7687的朋友，请发问。
龚博士您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常常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有会去做一个肿瘤抗原的侦测，想请问说这是不是您所谓的biomarker， 那请问这个肿瘤抗原是什么呢？
请问你可不可以讲英文，肿瘤抗原英文是什么？
肿瘤抗原的英文
抗是什么？抗是抵抗的抗是不是？
是。
原呢？
就是 antigen。
哦、oh, 好的antigen， 好，谢谢。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基因治疗这样的，是不是你的问题是？好，肿瘤抗原是现在是可以分知道是如果是 leukemia 或 lymphoma 这些哈，可以分癌症的种类，所以对要用哪种药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些抗原的确是某一个基因的表现，所以这些抗原将来会不会是 target 或者标靶是不太知道哈，因为这个癌症基因在突变以后它会引起很多其他细胞基因的变化，所以这些抗原很可能是它的结果 consequence， 就是癌症基因一变化以后它会让其他很多基因有变化，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marker，可以是一个很好，可以也可以拿来分类，也可以拿来追踪。那它会不会是就是那个打掉那个基因会让癌症消失？是我们不太知道。OK， 但是的确，这个如果看 tumor antigen， 是有很多好处。那有些 tumor antigen， 特别是在 B cell lymphoma 这方面，是的确是这个target， 的确是这个治疗的标靶。
谢谢。
谢谢您。
哦，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号键啊、您有问题就会接到我们现场。最后最后四码是0136，0136朋友请发问。
Hello， 听不听得到啊？
哎，听得到，谢谢，听得到。
谢谢你。Okay, I want to know about the one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non-smoking Asian woman.
Yes.
Okay, the one is for the lung. This one I want to know.If the hospital, okay, tells you you have the gene, if they shrink the tumor before the surgery or the, after the surgery of shrink the tumor?
你再讲，再 shrink, 再讲，哦，是说要 surgery 之前它会 shrink tumor, 还是shrink tumor, before surgery? 让我想想看哈，这个是这个你讲的就是这个Irisa
Irisa 就是要做完那个切除以后再吃药好还是吃了药再切好
对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如果你不需要 surgery 切片可以发现有的话很多时候要看这个药效哈，就是说如果说 primary 的那个 tumor 已经非常大了，那你要用药效不够的话，那还是 surgery 为主。那通常现在这个药的用法是在比较 aggressive 比较后期的现在用这几个药哈。但是我在想说 theoretically 这些药如果是针对哪种肿瘤的对变。是很早就会知道我看不出为什么原因不可以很早就用通常就是说如果 tumor 已经长得太大的时候啊它会对身体自己 immune 什么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你要把那个 tumor 的 burden 减少才比较容易治有时候并不一定说这个药不能治只是说因为它 tumor 的 burden 太大会影响身体很多很多反应但是用这种基因的对变很早可能可以看到就是 tumor 还没有很大的时候那我相信就是在 surgery 之前就应该可以用这些药
Okay, so that you mean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it's better to shrink it first and then do the surgery because when you do the surgery if the doctor cannot diagnose the area maybe too big and then maybe too late right to remove for the tumor
yeah 当然如果是能够不 surgery 是最好对不对你如果很早就可以知道通常你如果很早在切片或者其他的方法可以很早就知道有这个基因的对变那当然是越早 tumor 还没有很大的时候可能会可以压下去
okay, good. 所以你意思是说做的那个 chemo first and then it will not affect do the surgery 所以 that's why it's better do the chemo shrink it first and then do the surgery it depends on the size you will bring it down to theThe tumor smaller, right?
这位女士，我想您的问题最好找您的专科医师，因为龚博士他并不明了并不清楚你的病情，好不好？请您去找您的专科医师，好不好？谢谢，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接听到我们现场。龚博士这边有一个问题是。您说到基因的诊断是有它的重要性那通常一个癌症病患它有一个指标就是 CEA 的指标
对
那 CEA 指标是不是也适用在健康的人的身上
所以 CEA 的指标就是像刚刚有一位打进来的听众讲的就是那个一种抗原就是它的是一个蛋白质在癌症细胞会分泌的比较多会到血里面比较多所以比较容易看所以就是等于说 是一种有一种 protein 比较容易出来那是不是只有癌症细胞有我相信不一定是啊，就是说正常细胞可能也有一点有可是癌症细胞比较多所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是很少几个很好的 marker 中的一个
可是现在大部分的医生对健康的病人并不建议用 CEA 的侦测
对就是因为这也就是 这个为什么基因将来做基因的这些诊断会有很多好处，
嗯，
就是因为现在的 marker 实在是很少。OK， 现在真的能够从血液里面，通常真的 prognosis 是血液是最有用的，现在能够找到的非常少，但是将来如果能用基因档案来找的话，
嗯，
就很不一样，因为那个比较 sensitive， 同时也可以看到 mutation。
是，好，谢谢您。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您可以接听到我们现场。龚博士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您刚刚有提到，亚裔女性不抽烟的，这，对这个 targeted therapy 对他们好像比较有效。那我们要怎么样找到真正有效的癌症病患？是你们有取样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呢？
对，这是取样，这是像现在大概是都是觉得可能已经有肺癌才会取样，因为这个切片检查也不是常常做的。
嗯。
之所以为什么是其实不是需要这三样都有。可能是亚裔，
嗯，
可能是这个never smoker，
嗯，
可能是 female 啊，这三个，可是三个加起来几乎一定是有这个 mutation 在那边。
哦，是。
所以这个很可能就是说，如果真的要知道，就是你可以自己可以先取样。现在的确这个基因诊断比较不好的就是不是像血液诊断那样，你是需要拿到切片。嗯，将来希望能够从血液里面拿到一点那个肿瘤细胞的话，那就可以用基因诊断来看。所以如果是有在这个三个在一起，那然后你可以做一点，不是说你就说的就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可以做一点基因的检查。
嗯 ，OK， 好，谢谢。
谢谢。
在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号键。任何问题都请您打电话进来。龚博士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基因是这么重要，那我们可不可以先检查基因，然后去预测你在什么时候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得到癌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呢？
对，你问得很好啊，其实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例子。有些就是在 medical ethics 方面的问题，就是其实也不是，就是自己要考量要不要做。在乳癌细胞，这第一我要回答你的问题是，是的，绝对是的。
嗯哼。
有些基因对变不会马上产生癌症，而是可以 predispose 让后代，因为通常如果是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有一套染色体，有两个染色体，有其中的一个如果有对变的，有突变的话，另外一个在突变，就是因为外来的食物或者是突变，它当两个都突变的时候，就会产生癌症的其中一部哈。那有个很好的，所以你如果说生下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说有一个有突变了，那它的得到癌症的机会就比较人家大，但是不一定会得到。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叫做 BRCA1 跟 BRCA2。 我知道上次前几次我从你们的 website 收听的时候，听到在讲社会腺癌的时候讲到那个 BRCA1 跟 BRCA2， 这是在乳癌上很有名的几个例子中的一个。这个在美国人中间，如果发现是其中的一个或一或二，这是两个不同的基因，如果遗传有其中一个有这样的对变的时候，他们得到乳癌的 probability 的机会是可以高达90%。那通常这是他终身的啊，终身。如果是再加上外来因素，如果这个人比较过胖的话或怎么样，他的得到的年龄就更快。所以有几个 family 就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看到他的母亲、姐姐什么都有这样，但是他自己还没有。
嗯哼，是。
所以那个时候的就很难的决定，就是说要不要先动手术。 所以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基因有没有对变，甚至知道它的发生率，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很好治疗的方法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想知道？
所以在于基于人，
当然如果有药的话，大家会想知道。抱歉。
所以这个基于人道立场，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测？因为有一个母亲，她自己本身有乳癌，她就在考虑要不要带她的女儿去做这方面的应该怎么说 test 吧。但是她也想到说，如果万一检查出来，她确实是，也许她在50岁有可能会得到，所以对她小孩来说是不是一种打击？
对，所以这完全是个人的决定了 如果个人可以有决定，然后可以就说这个，如果说叫真的用理性的想法，就是我们每件事情都有 risk， 对不对？也许有更多 information 对我们有好处。
是
如果是让我们一直焦急，当然不好。但是通常有理性人会觉得，我们如果有这些 information， 可能会比没有要好。决定是说你是不是就是说在还没有发的时候就把乳房拿掉，这我觉得是也是个人的决定哈。但是通常一般人大概不会，他可能会督促你说你要
定期检查，
更积极的要检查。
对，好，谢谢。
所以通常现在已经有这个 case， 所以将来要基因诊断，其实在不是在癌症方面，现在已经有很多用基因诊断可以知道你得病的倾向。所以基因诊断我刚刚已经讲过，不但是可以知道得病的倾向，而且你可以知道对药物的反应等等。所以你就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今天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做自己基因的档案，我们要不要做？我个人会认为说可能要做，因为能知道一点 information 还是比不知道要好。
所以您建议要做，但是不知道保险会不会 cover。
对，做这个倒是对我想不会，现在不会。
现在不会。那您说目前的检测这个基因的档案要1个月，那将来这个基因检验和个人化的治疗如何能够普遍化呢？还是说要时间？
对，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最近我们同仁实验室的同仁也在谈，就是说基因检验大概将来不会那么贵。基因检验大概现在大概1000多块钱，将来的话大概会降低，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你如果只要检验正常细胞，你可以抽血，所以这都很容易，将来都可以做到。那些药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个药的确是很大问题，因为现在非常贵，一针大概1000块钱到2000块美元，所以这个将来是一个问题。那有个办法是等了17年以后，那个专利没有了，就会有。但是另外或者就是更多药厂做不同的。出来以后，这种药出来以后，它价钱应该会降低，不过现在是的确非常贵。
是。好，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谢谢龚博士您今天来为我们讲解，对我们来说好像非常深奥，所以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问你问题。
我也有点怕，因为今天是比较学术性，而且我看到你们 list 里面，我可能是唯一是。只有 PhD 没有 MD 的，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知识大家如果将来希望知道更多，我很愿意再跟大家讨论。我很谢谢有这个机会。
好，谢谢您。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要进尾声了，那我想预播一下，下个月2010年6月21号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是我们加州时间的这个讲座，我们的主题是肿瘤标志在癌症诊治中的角色。我们请到的讲员是刘如峰医师，他是前大安德政中心，就 Edison Cancer Center 的肿瘤科的医生，他是肿瘤检验医学科的医师，副教授兼化学病理医师研究训练计划部的主任。所以欢迎您在6月21号星期一晚上7点的时间请您准时打电话进来。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再次谢谢龚博士，您给我们讲解这么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知，您研究了三四十年，我们在半个小时就可以吸收这么多，非常谢谢您。好，那我们也谢谢打电话进来的朋友我们跟您说声晚安，我们6月21号我们线上再会。 OK， 拜拜。